意大利葡萄酒分析及总结。目前，在我国的意大利葡萄酒酒商群体中，大多数酒商有一种感觉，即意大利葡萄酒不论好坏，其实在中国市场上就是靠销量，动不动就是几万瓶阿玛罗尼葡萄酒，上千瓶巴罗洛葡萄酒。如果是意大利南部的那些 IGT 级餐酒的话，销量就更大了。意大利葡萄酒的利润怎么样？恐怕说出来都是一把辛酸泪。为什么意大利的葡萄酒在中国市场一直这么不温不火？截至2020年，意大利作为世界第一大葡萄酒出口国，中国第四大葡萄酒进口来源国，其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确实有很高的知名度。目前，在我国的葡萄酒圈里面，偏好意大利葡萄酒的约占 30%， 仅次于法国葡萄酒。由此可见，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的消费者教育工作做得非常好。那么，消费者对意大利葡萄酒的认知度提高了，是否意味着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的销售情况也变得如火如荼呢？并不是。根据最近几年统计的进口数据来看，就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的整体表现而言，情况不是很乐观。数据显示，在过往的几年里，意大利葡萄酒的增速较整体水平偏慢，仅2014年的增速超过整体。那么，为何受到如此多偏爱的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的销售情况一直比较平淡？最起码是比不过法国的。试想，卖一瓶正牌的拉菲葡萄酒能挣多少利润，而卖一瓶阿玛罗尼葡萄酒又能挣多少？意大利葡萄酒之所以一直不温不火，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意大利葡萄酒进口商及经销商的体量普遍较小，且分布得很分散，他们早些年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系统的市场推广。当然，也有少数体量很大的意大利葡萄酒商，但只有几家。意大利那么大一个葡萄酒出口国，难道满足不了中国的葡萄酒进口商吗？而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就是我在下文要说的。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意大利官方在中国市场举办的葡萄酒推广活动并不少，这也是中国消费者对意大利葡萄酒认知度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意大利官方搞的那些活动只搞 TVP， 就好像其他地方什么都没有似的。这个 TVP 指的就是托斯卡纳、威尼托、皮埃蒙特，而这仨地方以外的产区呢，在中国还真就没见过几次。也难怪，毕竟意大利有些产区面积太小，像奥斯塔山谷那地方，葡萄酒产量就那么一点儿，当地人自己喝都不够。所以第二个原因是品牌形象，尤其是冷门产区的品牌形象不清晰。第三个原因就是，多数意大利葡萄酒的官方活动都是那种大而全的宣传。一场大型的意大利葡萄酒品鉴会搞下来，酒没少喝，但大家基本上啥都没记住。消费者都知道意大利葡萄酒，但未必真正了解其之间存在的差异，总之就是缺乏学习。这就导致了办一场意大利葡萄酒品鉴会的时候，主办方缺乏主题，玩模糊营销，使得消费者不知所云，最后主办方累得够呛，大家还搞不明白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葡萄酒活动多有鲜明的主题，要么以产区品牌为主题，要么以某类葡萄品种为主题，都在强化消费者对其葡萄酒的细分认识。但是问题也是机会，当前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市场上同质化现象那么严重，如果谁能够率先迈出创新的一步，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市场的主动权。这个所谓的创新，首先就是打破 TVP 的魔咒，多去找一些在意大利当地性价比很高，但在中国还不太知名的葡萄酒。其次，就是要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别来来去去就是阿玛罗尼、巴罗洛，这东西你有，别人也有。 好歹来点什么阿布鲁佐的蒙特布查诺、普利亚的普里米蒂沃。再往深层次看看，可以想想是不是弄点什么巴西利卡塔的白马尔维萨、马尔凯的特雷比奥罗之类的冷门产品。要玩就玩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最后就是一定要加强学习，不论在什么年龄、什么环境下，学习对人来说都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起码有一天，当客户问你，哥们儿，你给我说说你的这款酒，这会儿你不至于唯唯诺诺地跟他说，这款酒呀，口感非常好，价格便宜，买二送一。你应该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非常自信地告诉他，我这款酒来自意大利的一个你可能不知道，但是非常棒的产区，那里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悠久的酿酒历史，并且因为有我的存在，这款酒未来在我国也会有一个非常棒的发展前景。这才是葡萄酒圈里面的人该做的事情。干了这杯意大利，作者朱江。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收听。